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个文化课辅导班的老师，家长们为了孩子能中考高考分数高，送孩子来补课。工作中我都本着师父教的真善忍做人做事，以面对面的方式讲真相。经营时间长了，在师父的忽悠下，孩子们在学习、为人处事、孝顺父母等很多方面都有成长。近些年都不用自己宣传招生，学生就都来了。这里举一个例子，2020年时，一个老朋友梅一把他客户正在读初二的孩子介绍给我，孩子叫叶童。梅一告诉我，叶童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爱学习，让我给孩子疏导疏导。我让叶童妈妈带孩子来跟我聊聊天。首次见面，我和母子一起交流后，互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给了一些可用的建议。因为感觉当时时机不好，没有给他们母子讲真相。我想着再见一定要讲真相，救他们。过了一年，孩子初三下学期了，还有两个月中考，叶童妈妈想把孩子交给我，让我给规划补课，为中考考个好成绩。这第二次见面时，我给叶童讲了真相，帮他退了少先队。叶童这个孩子品行好，三观正，之前不了解真相，听我说了才知道大法是佛法，已经红传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知道了中共一贯抹黑造谣的手法。叶童认真地听我讲，也很接受真相，我由衷地为他高兴。叶童回去后并没有来我这里补课，中考他超常发挥，考出很好的成绩，父母都难以置信。而我明白，这是孩子真心接受真相，三退后得了福报。第三次见面的时候，叶童上高一了，不学习，爸妈很愁，又带孩子来我这里。来之前，梅姨嘱咐我说，叶童爸爸是某央企的副总，不想接触大法的任何事儿，让我不要跟他们谈及大法。我理解梅姨的想法，但是人都是为法而来啊。我心里想着要把握机会讲真相救人。这次交流中，叶童爸爸非常佩服我对孩子的引导方式，提到儿子谁的话都不听，就是听我的，问我怎么做到的。我真诚地告诉他们，我是秉承着大法真善忍与孩子相处的，同时讲了大法真相，为他们夫妻做了三退。当时爸爸笑着点头，妈妈脸色有一点不自然。一年后，叶童上高二了，我和朋友们聚餐时巧遇叶童的妈妈， 于是就坐下来一起聊会儿天。我感觉叶童妈妈不太自然，我心里想，就以师父教的善与她相处。我热诚又发自肺腑地说，叶童是个人才啊，是个非常好的孩子。他在上学的这段时间不能展现自己的优势，一旦进入社会会生活得很好。叶童妈妈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因为叶童从小到大在老师眼里嘴里都不是好学生，很难有来自老师的认可。这孩子除了成绩处处是优点，但是在学校被压制，父母也没面子。我对孩子发自内心的认可打动了叶童妈妈。高二结束，叶童是准高三的学生了。叶童妈妈突然说要把叶童送来我这里补课，我们约了时间见面，这是和孩子第五次见面。这次叶童爸妈把孩子留下，交了费用放在我这里上课，这是一种真正信任的体现。这前后经历了5年的时间，初二是相识，高三了，在最重要的阶段把孩子送过来了。他妈妈对我的安排没有任何疑问，就说全交给我了，说让我严格管理孩子。他爸爸说，我们非常相信您，就交给您了。就在前几天，叶童英语考试超常发挥，本身是90到100分的水平，孩子考了112，而且这是计入高考成绩的考试。叶童爸妈非常惊喜，跟我通电话，说怎么都想不明白，怎么能考这么高。他们想了2天了，怎么也想不明白。我感受到他们的喜悦，分享了考前我和叶童的聊天给他们听。考前一天，我嘱咐叶童要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求大法师父保佑会的能写对。孩子问我，老师，考前才念，死到了临头才求佛，这样是不是太急功近利了？我说，孩子啊，你哪怕是在死亡的最后一刻求佛，那一刻你是信佛的，佛就会保护你。叶童点点头。考试成绩出来后，叶童给我报喜，我说你做得很好，真是神佛保佑啊。叶童爸妈听我这么说直乐。我告诉他们，我有信仰，你们也知道，我会告诉孩子们，尽人事听天命，我们负责做好自己，同时也要借助高级生命的护佑。老祖宗讲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会为孩子们祈祷，求师父保佑孩子们会的能写对。你们也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为叶童祈祷啊。这时电话里传过来叶童爸妈真心接纳的笑声。后来梅姨跟我先生说，叶童爸爸下属的女儿成绩不理想，下属请假要来找我时，叶童爸爸说，我是一个大央企的副总，谁能给我洗脑，我就被英老师洗脑了，他太厉害了，孩子不听我们的，就听他的，只有在他那里才学习，你赶紧带孩子去吧。历时5年，只见过几面，本要远离我的人如今这么信任我，我深知自己平平无奇，是大法给了我智慧，以善念善行待人接物，从而得到家长和孩子们的信赖。感恩师父给我安排这样的平台，修好自己的同时，帮助家长和孩子们明真相，做三退，从而拥有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她无意间撞见婆婆不可告人的秘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从此婆婆只要不高兴就拿她出气，她与婆家吵吵闹闹，经常以泪洗面，每天都在怨恨婆家人。但有一天，邻居纳闷地说，婆家人现在怎么对她这么好了？是什么改变了他们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我和丈夫是媒人介绍结婚的，结婚不长时间，丈夫因工作需要经常下乡，路途很远，丈夫到家都得深夜11点多钟。但不管丈夫几点到家，都得先到老人内屋看一看，他才放心。一天，我听见有人进家，心想，丈夫回来了。我看了看老人内屋，但进去的人不是我丈夫，我也没多想。第二天凌晨，丈夫回来了，我顺便说了一句，我寻思昨天半夜来的那个人是你呢。丈夫听后愣了一下，啥也没有说。那时，我们才结婚半年，我对丈夫家的情况不太了解，没想到我这一句话竟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过了两天，公公从他大儿子家回来，我正在学校上课，媒人心急火燎地找到我。媒人说，你老婆婆和你老公公吵架了，还骂你丈夫呢。我猛然想到，坏了，是不是丈夫把那天半夜来人告诉了公公？我急忙往家跑，到门口一看，村里的大人孩子都跑来了，窗前房后挤满了人，只听见婆婆正在破口大骂我丈夫。我推开人群进屋，还没坐稳，丈夫就一腔怒火地冲我过来，不容我说话，劈头盖脸把我打了一顿，最后把我打倒在地上。我感到十分委屈愤怒，哭着挣扎着爬了起来。我看着婆家一家人和周围的人都在看我的热闹，我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真觉得没脸见人。我就往大江跑，心想，不活了，这婆家人太邪恶了。我跑到大江边，看着滚滚的江水，泪水止不住的流啊。我想，我就是死也得死个明白，我到底错在哪里。丈夫随后也跟着追了过来，拉着我的胳膊往回拽我。我气愤地问丈夫，你为什么打我？丈夫很无奈地说，回去再说。我气愤地说，不行，你得当面说清楚。丈夫就是不说。丈夫又找亲朋好友一趟一趟地来劝我回家，最后丈夫用乞求的语气说，求你回去吧，我就是不依不饶。我说，不行，今天我就是死在这儿，我也得让我爸妈知道我为什么死的。你们现在赶快回去，把我娘家人叫来。一会儿丈夫来了，说，你娘家人都上家里去了。我赶紧回到家，只见我爸、老叔、大弟弟他们三个人手里都拿着1米多长的木棒子，义愤填膺地站在院子里。他们看见我回来了，就都跟着我进屋，准备替我讨回公道。这时候婆婆从院子的棚子里出来，她一进屋就给我爸他们跪下了。我爸宽容大度，马上扶起婆婆，说，亲家母，啥也别说了。接着婆婆炒菜做饭，请我爸他们喝酒，表示赔礼，
我爸他们喝完酒就走了，但这件事让婆婆丢了面子，也留下了后患。有一天，婆婆为了讨回面子，找茬让我去给她跪一把。当时屋里还有外人，我要不跪，她就用死来威胁她儿子。过后，我几次问丈夫，你妈怎么这么不讲理，还让你打我，为什么？丈夫是个忠厚老实的人，他只说自己错了，一副很委屈的模样。他含着眼泪，经常喝闷酒。他就不说是婆婆让他打的我，更不敢捅破婆婆有外遇的事。其实那天晚上，我看到的就是婆婆外遇的对象，才引起了那场轩然大波。转眼五年过去，我有了三个孩子。婆婆虽然不让丈夫打我了，但没少让我受气。婆婆只要一不高兴，就指桑骂槐，拿我出气。婆婆家人口多，生活贫困，平时婆婆和六个姑娘一桌吃饭，我们和公公一桌吃饭。婆婆一桌吃鱼肉，我们只能啃鱼头。我的工资婆婆拿着，到过年只给我50元零花钱。我怀老二时一心想吃黄瓜，村里的亲戚让我到他家去吃饭，说他家的黄瓜刚好成熟。我刚走出大门，婆婆就让她二姑娘硬把我拽回家，还说我们家没有饭吃吗？不许到别人家吃饭。她把我拽到屋里，娘俩一起跟我吵架，把我气得昏过去。类似这样的吵闹时有发生，我经常以泪洗面，每天都在怨恨婆家人。有一年，丈夫工作变动，调到市里工作。我们一家离开婆婆家，搬到市里，我终于逃出苦海了。可是病也落下了，我的脖子上长个包，病变成甲状腺肿块，还患上心脏病，又做了胆摘除手术。十来年，一个个病魔缠身，身体垮了，也不能上班了，经常住院打针吃药，我的身体越来越差。有一天，我在医院遇见一位好心人，送给我一本大法书《法轮功》。我翻开书，越看越愿意看。法轮功讲真善人，教人做好人，太正了。于是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长时间，我一身的疾病全无，而且我按真善人待人处事，性格也变了，凡事不计较，处处能为别人着想了。我想这个大法太好了，我要去告诉亲朋好友，让有缘人也要受益。于是我经常写条幅贴到街上，让世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有一天，我正在家写着条幅，丈夫从医院里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婆婆患脑血栓，半个身子不好使了，最近又两次摔跤，身体多部位骨折，头一次是胳膊摔断了，第二次是坐骨摔劈了，全身没有好地方。丈夫说，大夫要求婆婆一周到医院检查一次，但婆婆住在农村，离市医院太远，再说婆婆身上多部位骨折，加上脑血栓不能背，得用担架抬。现在五月份，赶上农忙时节，人手也不够，上下车也不方便。丈夫说，姐妹都说让婆婆在我们家住，离医院近，检查方便，问我行不行。我很痛快地说，行，先抬上来吧。丈夫和几个姐妹把婆婆抬上来后，我帮着把婆婆安顿在床上躺下， 然后我继续写条幅。一会儿大姑姐过来了，一副犯愁的模样，唉声叹气的走了。又过一会儿，小姑子也过来了，同样是犯愁的样子，没吱声也走了。最后丈夫也过来了，看了看我也没吱声。我知道他们都有话对我说，可难以开口。他们哪里知道我修炼法轮功后，真善忍的法理早就化解了我对婆家人的怨恨。这时大姑姐又走过来了，我想我该说话了。我说，大姐，对咱妈的事你们都很犯愁吧？不用犯愁呀，就在我家住吧。咱妈身上那些板什么时候撤掉，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再接她回家。我的话刚说完，大姑姐马上进屋里开家庭会去了。一会儿丈夫笑着过来说，大姐说你同意咱妈在咱家住了，大伙儿都高兴坏了。接着她发自肺腑地说，我代表我们兄妹九个谢谢你。我笑着说，不用谢我，你们就谢谢我们师父吧。我要不学法轮大法，我不会这样做的。丈夫高兴的要帮我写条幅。我说，不用了，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婆婆在我家住下了，我每天给她洗脸、洗脚、喂饭，我不嫌弃满屋都是骚气味儿，天天给她换洗尿布，真心实意地善待婆婆。我坐在婆婆床前，主动地敞开心扉和婆婆谈心。我说，妈，您真心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就会好得快了，身体也不会那么难受了。婆婆被我的言行感动了，经常跟着我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两个多月后，婆婆真的在大法中受益了，婆婆痊愈了。婆婆身体上的板子都撤掉后，身体恢复要回家了，婆婆的八个儿女都来了，他们看到我照顾婆婆恢复得这么好，都很受感动。以前有几个姐妹对大法不太认可，现在她们都主动要了解大法真相，还叮嘱我，嫂子，你好好学吧。从那以后，婆婆一家人都很支持我修炼大法，也都明白了大法真相，还高高兴兴地都做了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有的姐妹还主动拿大法真相资料回家给亲朋好友传看，四小姑子来我家要走时，都会问我，嫂子，有给隔壁你的同修烧的东西吗？四小姑子是要帮我拿大法真相资料给其他大法学员，每逢大年初一拜年时，五小姑子一见面先笑着说，嫂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也笑着说，五妹，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小叔子请兄妹一起吃团圆饭，他的祝酒词是，让法轮快点转。一家人听了都开心地笑了。遇到家庭聚会，我和丈夫两口子乘车从市里回到农村婆婆家，小姑子们都出来迎接我们，见面时问寒问暖，对我非常亲热。邻居见了都很纳闷，以前婆家人对我那么凶，现在怎么对我这么好了？我知道，因为我修大法，我变了，婆家人也跟着变了。 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2岁，1999年喜得法轮大法。我讲几个明真相得福报的真人真事，见证法轮大法的伟大与神奇。江女士是我以前的邻居，认识30多年了。我把在大法中学到的法理讲给她听，他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与因缘关系，有时也按照真善忍去做。一次他从菜场买菜回来，他跟我说，今天他在买菜的时候，卖菜的人多找了他钱，当时他就还给卖菜的人了。2023年有一段时间没看见他，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说在住医院，等他出院回家后我去看他，得知他患胃癌做了手术，就像换了个人一样，瘦得皮包骨，还有其他病，东西也吃不下。我问他，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有？他说没有。我在2021年讲真相时被人举报，在看守所里待了15天。得知我的情况后，江女士就有点害怕了，就没有再念九字真言。我说，你现在只有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诚心的念，就会好得快。他痛快地答应了。过了段时间，我又去看他，他好多了，人也长胖了。他说每天盘腿念半个小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他完全好了，红光满面，到医院复检3次，一切都正常，这是大法展现的神迹。他的儿子也很相信大法，护身符一直带在身上，也得到了大法的福报。3年疫情，他儿子一次都没有阳过。再说说我母亲。我母亲今年91岁，母亲86岁那年，从外地自己一个人坐火车来我家，到我家已经是下午1点钟了。吃完饭，我跟她说下午有事要出去，到晚上8点才回来。下午6点多钟，她看我还没有回来，心里有点害怕，她也知道中共在迫害法轮功。我回到家，注意到房间里的坐垫没有了，我的大法书也没有了。我问妈，大法书和坐垫怎么不见了？她说，这么晚我看你还没有回来，怕你出什么事，就把东西藏起来了。我一听她对大法有正义感，关键时想起要保护大法书。母亲有了这颗真诚的心，第二天大法师父就给我母亲清理了身体。那天上午他上卫生间拉了很多血，喊我看， 他说我肚子又不痛，又没有什么反应，怎么拉出这么多血？我说这是好事，是我师父在给你清理身体，因为你昨天保护大法叔做了好事。自从大法师父给我母亲清理了身体之后，他的肠炎病就好了，什么东西都能吃了。很冷的天他还要买冰棍吃，到医院检查身体什么病都没有，医生夸他身体真好。我给他看真相视频，他说这么好看的东西从来没有看到过，要带回去给我的弟弟妹妹们看。2024年11月有一天，我和弟弟通电话时得知母亲从楼梯上摔下来，现在住在医院里。弟弟在县城自己买的地皮建的房子，住了有十多年了，却一直没有安装楼梯扶手，楼梯一边是空的。我母亲住在二楼，白天只有她一个人在家。那天直到我弟弟的孙子5:30放学回家，发现太奶奶睡在一楼地上，就给他爷爷打电话。我弟弟回来后把我妈妈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右边大腿骨粉碎性断了，右边10根肋骨断了，摔得这么严重，医生说年龄大了不能做手术，只能靠他自己慢慢恢复。母亲只住了15天就出医院了，这次又是慈悲的师尊救了我母亲。90岁的人摔这么严重，15天就出院了，这是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又一次在我母亲身上展现。母亲出院后，白天晚上都是我一个人照看她，我叫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念一句她念一句。回家10多天后，她自己慢慢从床上爬起来，扶着墙壁慢慢会走路了。半个多月后，母亲就到客厅坐着自己吃饭，每天还到外边晒太阳，康复得很快，这是大法的威力。愿世人都来了解大法真相得福报，不要听信邪党的谎言，希望明白大法真相的人都会得到大法师父的救度，都珍惜这万古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读德国书唱法国歌打俄国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8日。中共70多年来读德国书唱法国歌打俄国旗，具体说他们读的是德国马克思的书，唱的是法国革命歌，打的是俄共老大哥的旗，吸食的是中国人民百姓的血肉。可是民众稍微表示一点对中共当局的不同看法时，就会被冠以受境外势力、反华势力操控、恶毒攻击党和政府等等罪名。几十年来，中国民众在中共的血腥洗脑灌输中，在谎言的欺骗下，也搞不清到底谁是境外势力，谁是反华势力。现在应该是正本清源的时候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什么是幽灵？西方人说的幽灵，就是中国老百姓说的鬼魂。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 就把德国人马克思奉为老祖宗顶礼膜拜，并把共产党宣言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建党纲领，是每一个党员的必修课。不仅如此，中共还把法国人编写的所谓国际歌作为中共的党歌，每个党员必须会唱，每逢召开党会和什么活动时都要演奏国际歌，同时还把带有锤子镰刀的苏联国旗拿来作为自己的党旗，把自己的军队跟其主子苏联一样也叫红军。中共这帮草寇有了武装，就有更大的奢望了，要占山为王，篡夺政权。他们盘踞在中华民国的江西省，成立了国中国，中华苏维埃国，其霸占的地区称作苏区，并且更加露骨地喊出了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由于中共祸乱中华，被国民政府围剿，从江西一路逃窜到陕北，遇到了另一股共匪，因此盘踞延安，期间欺骗蒋介石搞所谓的国共合作，被国民政府编为第八路军。他们拿着国民政府的给养，却暗中勾结日寇。八年抗战中，中共确立了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战略，让国军与日军去前方浴血奋战，自己却高唱着到敌人后方去，在延安搞整风，重革命鸦片，通敌卖国。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窃取政权后的几十年中就没有一部正规的抗日剧，都是些什么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之类的闹剧，因为在正规战场跟日军作战的是国军。1949年中共篡政后，首先做的就是卖国。中共允许苏联无偿使用中国的港口领空，埋葬着中越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士兵的国土也被中共送给了越南。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则将俄国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全部承认，将其霸占的中国领土全部拱手相让，其疆域面积达14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0个台湾。江泽民因此被国人称之为当代最大的卖国贼。还有，中共一直热衷于杀人，毛泽东时期制造了许多连年不断的运动，土改、三反、五反、工商改造、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等。邓小平时期的六四屠城，江泽民时期的迫害法轮功，中共在和平时期大开杀戒，杀地主、杀资本家、杀知识分子、杀六四的学生、杀法轮功学员，导致超过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的人数总和还多。共产党这种在和平时期大肆杀戮国民的残暴，古今中外绝无仅有。想当年，中共的大跃进运动导致了4000多万百姓被活活饿死，而当时阿尔巴尼亚向中国要粮，周恩来一声令下，一艘从美洲购粮货船折返阿尔巴尼亚，拱手相送。60年代，美越战争期间，中共无偿给共产小兄弟越南武器、弹药、粮食，可70年代中越战争中，越南就是用中国送去的武器弹药打中国的士兵，真是自取其辱。如今，中国经济不断下滑，百姓民不聊生，而中共不顾中国人的死活，打肿脸充胖子，为了拉拢非洲那些穷国和什么阿尔巴尼亚等那些贫穷的共产小兄弟，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什么给什么，毫无节制的大撒币。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国称作神州，中华文化称作神传文化，中国人民称作神的子民，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而共产党来了以后，按其全世界流氓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祖训，到处纠结痞子造反，祸乱中华， 绑架人们向前苏联国旗，所谓的中共党旗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个恶毒的誓言其实是一个卖身契，把自己卖给了德国人马克思这个幽灵。更可恶的是，中共绑架中国的娃娃们发毒誓，遵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力量，使娃娃们从小就失去了炎黄子孙的魂。每逢10月1日，中共总不忘把其德国前苏联祖宗马恩列斯的像摆放到天安门广场以祭奠，同时从城市到乡村，处处可见庆祝祖国多少多少年华诞的巨幅标语，百姓愕然，议论纷纷，上下5000年的中国怎么才几十年华诞呢？这真是不打自招，中共变相承认了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共产邪灵窃政中国的历史才是他真正历史的铁证。这个读着德国人写的书，唱着法国人编的歌，对着前苏联国旗宣誓，把贪污的钱存在瑞士银行，把老婆孩子送到美国去享乐的中共，却忽悠老百姓说，美帝亡我之心不死，我们不搞西方那一套。说到这，咱们应该看清了中共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吧？中共是中国真正的动乱之源，是附着在我们中华民族中的邪灵附体，是真正的境外势力，真正的反华势力。这个祸乱中华百年的杀人党、卖国党的中共已是臭名昭著，恶贯满盈，人神共愤，其罪恶罄竹难书，神要彻底清算他了。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断面上，惊现出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多名中科院专家现场考察，证实这六个大字是天然形成，由古生物化石堆积而成，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距今已有 2.7 亿年的历史了。藏字石的出现是上天向全人类公告，老天要灭中共这个恶魔，而中共并非一个空泛的名词，它由亿万个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在党团队员们发出毒誓，说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共及其附属组织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中共的一份子，在壮大着他的力量。那么天灭中共时，这一个个党员、团员、少先队员自然也就难逃牵连。俗话说，人乃万物之灵，生命是最宝贵的。在天灭中共之际，赶快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摆脱中共邪灵的控制，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给他殉葬。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读德国书，唱法国歌，打俄国旗。
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今天我们来谈谈善是如何传播的，以及为官如何为善。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善行给我们自己力量，也激发别人行善。孟子说，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不论是哪个文化，存善心、行善举，都是被社会肯定的好德性。 但是并非所有的社会都充满善行，甚至有人人为劲敌的社会。那么善良的社会风气是如何形成的呢？一，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宋史记载了一位宋朝时候的官员陈尧佐，他个性善良，生活节俭，虽然经济条件不差，但他使用的器物、衣服坏了就修补，不任意丢弃。当他出巡，看见野外的动物时，必定告诫左右随从，不可任意伤害他们。陈尧佐在寿州任职时，有一次发生饥荒，许多百姓挨饿，因为不忍人民受苦，他便率先捐献米粮，命人做成粥食来赈济饥民。他的善行很快流传开来，寿州其他的官吏以及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知道后，都模仿他的善行，争相捐献米粮。因为捐献踊跃，因而保全了数万名灾民的生命。宋朝名相吕夷简退休前，宋仁宗请他推荐继任人选。吕夷简以深知天下百姓的苦乐为理由，推荐陈尧佐给仁宗。后来陈尧佐官至宰相。二，居上位的人移风易俗。隋书记载了一位隋朝时候的官员辛公义，他求学勤奋刻苦，为官爱民如子。辛公义担任民州刺史时，当地有个风俗，就是害怕接触生病的人，假如家中有人生病，全家人都躲避他，导致父子夫妻之间不愿意相互照料，善心与孝义无存，很多生病的人因此过世。辛公义很忧虑，想改变这个不良风俗，于是他派遣官员四处巡查，把生病的人都接到他的官府，安置在厅堂里。辛公义放了一个卧榻在厅堂，从早到晚一边陪着病人，一边处理政务。他用自己的薪金买药，请医生帮这些人治病，并亲自劝慰他们进食。许多病人因为他的照顾而痊愈。之后，辛公义将病人家属请来，教育他们说，过去因为你们抛弃生病的家人，所以他们病重而死。现在我将病人聚集在我的厅堂，每天和他们在一起，假如说接近病人就会跟着生病死去，那我不是早就该病死了吗？而且病人还痊愈了，你们不要再相信那些错误的习俗了。病人的家属都很惭愧，并道谢离开。从此，那个不良风俗被革除，人们开始互相关爱。一个社会只有在多数人都有善心善行时，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祸不必藏于己，利不必为己的做人准则。但有善就有恶，善良的社会不会自动生成，除了民众主动对善的认同外，最重要的是居上位的人以身作则，加以鼓励和塑造善良风俗，将善流传开来，以阻止恶的蔓延。而当中最重要的起始点是居上位的人必须以身作则。下面再来讲两个为官仁善、灾害绝迹的故事。一，借住在车棚里的清官，野兽都不给他添麻烦。南北朝时，南梁的孙谦不受百姓的馈赠，非常清廉， 每次离职从官府搬出后，因没有私宅，就只得借住官府的空车棚居住。天监六年，孙谦担任零陵太守，之前该郡多有猛兽，孙谦到此地上任后，伤人的野兽就绝迹了。孙谦离任的当夜，野兽就又出来害人了。孙谦官升至光禄大夫的高位，活到92岁的高寿，可见如此清官必然得到上天的眷顾，连野兽都不忍心给他添麻烦啊。二，为官人善，蝗虫不敢为害。汉朝的鲁公在肃宗时担任中牟的县令，用善德教化百姓，百姓信服。建初七年，郡国蝗虫伤害庄稼，却不入中牟地界。河南的长官袁安听说了，怀疑蝗虫不入中牟的事不实，派使者核查。使者到了中牟地界，看到有野鸡从桑树下悠闲地走过，一点不怕人，旁边有儿童。使者说，孩子，你为何不捕野鸡呢？儿童说，野鸡方将孵育小鸡。使者感叹，蝗虫不犯境是一奇异之事，连小孩子都有人心，又是一奇异之事啊。当年庄稼大丰收，袁安对皇帝上报了鲁公的善政，鲁公被升为司徒的官职，获得了81岁的长寿福报。当一个地方官把百姓教化得连小孩子都有人心，一个人人都有人心、道德标准很高的地区，怎么会不平安丰足呢？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巨阳。朗朗上口的《三字经》里开篇就提到了教子有方的窦燕山，接下来再讲讲窦燕山弃恶从善得福报的故事。窦燕山，后晋时期冀州渔阳人，年轻时曾经为富不仁，倚仗家里富裕专行欺诈，穷人向他借粮，他小斗出大斗进，昧心行事。由于他尽做缺德事，到30岁还没有后嗣。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聚在一起，教训他说，你要赶紧回心向善，因为你多行不义，恶名昭彰天朝，不仅没有儿子，而且寿命也很短促。孩子，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才能挽回天意。窦燕山从梦中醒来，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他把祖父和父亲的叮咛一一铭记在心，立志从此改过行善，大积阴德。后来他的妻子连续生下5个儿子，他悉心教子，非常注重孩子的品行是不是端正，心地是不是善良。由于窦燕山抓住了教育孩子的根本，他的5个儿子个个登科及第。在窦燕山恶报即将加深之际，先祖托梦训诫，是窦燕山的幸运。可贵的是，窦燕山知错能改，迷途知返。窦燕山从自己身上看到了作恶的后果，才能在以后对后嗣的教育问题上得其精要。五子登科不仅仅使窦燕山家族兴旺、声名显赫，更为后世人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一个家庭 积善是幸福的源泉，反之，如果积不善，或者总做坏事、恶事，必有恶报来临，更甚者会祸及后辈子孙。窦燕山的故事就是一个诠释这句话的例证。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